基督最高贵的神的儿子，他愿意谦卑被门徒洗脚。你肯给人洗脚吗？我记得在香港有一位传道人，他现在在美国了，夫妇两个现在美国很多年了。我刚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在26年前到了香港，哎呀，现在一讲就是20多年了，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们中间很多人没有出世的，那个时候他们夫妇两个在香港工作，那他们有一个工人，那么这个师母啊，有一天工作回了家很累，他很努力工作，很好的一个传道人师母，回到家里，他说啊，那个工人说都很累了，你给我洗洗脚好不好？哎呀，那个工人的一听面色变了，一句话也不出，就跑到后面去把他的行李卷起来。他出来，他说我不干了，我说我不是来给你洗脚的。他这个觉得他受了羞辱了。It was insulted。你看洗脚很厉害呀，啊，很厉害。主耶稣给门徒洗脚，这是个。相反的是，门徒应该给主洗脚才对。所以彼得他很爽，很直爽。主耶稣要给他洗的时候，他跳起来说：“你给我洗脚吗？万万不可，千万不可！这件事怎么可以呢？我应该给你洗脚。”主耶稣说：“如果我不给你洗脚，你与我无分了。”他听了这个话，他才肯让主耶稣给他洗脚。最尊贵的主被人洗掉。那么有的人把这个事当作用这个一个 literal imitation， 就是给人真的洗脚，所以有的教会有洗脚节、洗脚日，在那天的时候给人洗脚啊。那么教皇从前是伸出脚来叫人给他洗，后来变了，这个变也很好，教皇给人洗脚，这是天主教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前是教皇伸出脚叫人给洗，现在教皇呢也有一天一个年有一次给人洗脚，这个好，这个很好。但是一年一次洗脚根本不行我们给人这个不是 a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你们正在学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啊，这个不是 literal， 你不能 literal 啊，这个是一个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就是有一个服侍人的精神，谦卑，谦卑下来才能给人洗脚，你要服下来才能洗脚。如果听风昂首，你没办法给人洗脚，要人给你洗脚才行的。所以一定要谦卑躬身，才能做到这件事。仆人的样式 ，the form of a servant，the image of a servant。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很难很难学习。如果我们这个脑自己不破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学习。第二，牧人的样式，牧人的样式。我们看路加福音15:3-7。路加福音15:3-7，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是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个牧人100只羊里面失了一只，但是他很重看这一只，虽然是1%，他也不轻看1%，他就撇下99只，冒危险走很远的路，经过很多的困难 来找这只羊，一直到找着，找着了可能受伤了，可能很疲倦了，可能很饥饿了，可能很寒冷了，所以把它扛在肩上，他不要羊走，他把它扛在肩上，恐怕这个羊是受了伤，所以才扛在肩上，因为他自己没有力量走了，不能走了，所以牧人替他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来，他非常的欢喜，他很重看这件事，他就和邻居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快乐。这是把主耶稣对亡羊的感觉和他的心意流露出来的一个比喻，非常的宝贵。我们就是那一只羊，原来微不足道，这里是百分之一，其实我们哪里有百分之一那么贵重，没有没有，但是主仍然这样重看我们。所以有人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需要主流宝血来救他，主也肯，这个话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主看一个人的灵魂比世界更宝贵。那么就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牧人的样式，给我们留了一个榜样，我们要做小牧人。主是大牧人，我们是小牧人，好不好？再分一分，全世界的传道人呢，牧师呢，不是个小牧人里边一个小小头。一般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基督的小牧人。好，有人这样说，传道人是牧人，基督是牧长，这也是圣经的话，基督是牧长，大牧人，传道人是小牧人，那么平信徒呢，小牧人。我们这是在思想上方便这样讲哈，不分大小，只有主耶稣是大牧人，那么传道人和平信徒都是小牧人，圣经对。小牧人里面也许有一个带队的，那么传道人就像一个带队的。我们要学习做牧人的工作，能做得到吗？可以吗？可能吗？可能。我看见过有的平信徒做牧人好过牧师，你见过吗？也许你不好意思讲，有一个牧师在这里，是在有的平信徒做牧羊的工作好过牧师，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带人来信主，带着信主以后呢，就招呼他们，招呼他们的灵性，为他们祷告，常常带他们来聚会。哎，这礼拜天没有见他来，去找他，有什么事啊？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拦阻？然后分担他的难处，和他有树林的交通分享，结果这个人不但被他带到信主，也给他带到走树林的道路，这是个小牧人，很宝贵。所以不一定牧师才做牧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主的门徒是一个小牧人。在兄弟工作的教会里头，最近这个三年，我的心里得到很大很大的喜乐鼓励，就是看见那些青年人啊，他们自己做牧人的工作，有的时候有开布道会的机会，但是他们绝不轻易开一次布道会，他们必须先有准备，说大家都准备好了，在心灵上有 follow up 的准备，他们才开布道会。他们一年开几次布道会，他们自己开，不是整个教会的布道会，这整个教会的布道会以外，他们自己有团契的布道会。他们每次开以前有很好的准备，当然有祷告，有安排弟兄姊妹做 follow up， 如果有人觉知，谁招呼哪一个，谁招呼另外一个，谁招呼第三个，他们都派了人招呼那些觉知信主的人，然后把他们带到团契来聚会。他们的团契分作一家一家一家一家，每家一个家长，有一对家长，就是这个家长要招呼这一家五六个人、六七个人、七八个人、十个人一下，等每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们要招呼，要注意他们来不来聚会，和他们一起祷告，小组查经。 所以这个得到的人很扎实，很扎实。现在这个团契，这个聚会的人数，这个青年人的这个不同的团契，总数已经到了400，成了这个逐日聚会的40%的比例了。我们教会一年4次的敬礼，大多数都是团契和逐日学的青年人来受洗加入教会，他们做的不是牧师做的，是这些弟兄姊妹自己做的，他们担起这个牧人的责任。所以受洗前问新事的时候蛮伤心，是国语是不是叫问在这里教会叫问新事吗？也是叫问新事哈，就是受洗受浸以前的那个信德的查问，我问他们，你每天有读经祷告吗？95%都是说是的，是的，是的。有带人信主了吗？1半以上都是是的。我已经在信主以后带了人来听福音，他们中间有人已经相信，所以我心里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感谢主，他们已经走在这条很扎实的一个路上。我相信门徒训练也就是这一个这样的基本的性质，要受过训练的人自己能够做牧人，效法基督牧人的榜样，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已经看了头两个，基督有仆人的样式，我们也学他有仆人的样式，甘心侍奉。我们向下去的时候就是向上去。第二是牧人的样式，我们也效法主做牧人，他是大牧人，我们是小牧人。现在来到第三，耶稣基督有祭司的样式。我们看彼得前书2:5-9，彼得前书2:5-9，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领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所讲的是接续以希伯来书2:17所说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大祭司，我们也是祭司。所以刚才读的两节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是圣洁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 a kingly priesthood。 所以我们是像基督的样式，基督是祭司，我们学他的祭司的样式也做祭司。祭司的工作是什么？请你们告诉我。献上挽回祭。那么我们能不能献挽回祭？主能献，我们不能献。那么怎么学呢？就学不通了。就广义来讲，
祭司是为我们，我们得替人祷告，替人祷告。
我们替人祷告。祭司的工作就是做一个中间人，祭司的基本的意义就是做神人之间的中间人，向神就代表人为人祷告，向人代表神，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人。我再说， 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人，中间人 a mediator， 向神就代表人为人祷告，向人呢就代表神把神的话给人。基督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把人带到神面前，又把神显示给人，所以他是人和神和好又合一。和好是第一步，合一是第二步，所以和好是方法，合一是目的。神和人和好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人和神合而为一。耶稣基督做人的中保，就是做这件事，把原来离开神的人带回神的面前，又把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旨意告诉人，让人遵守，所以这样神人就能够相合，从和好到合一。那么在我们做祭司的职分里头，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为人祷告，就刚才张太太所说的，我们代表人在神的面前，就是为人祷告。我们的代祷是有功效的，就好像耶稣基督的代祷是有功效的。耶稣基督站在一个代表性的地位上为人祷告，神听他的祷告。我们接受了祭司的职分以后，也是站在一个代表性的地位上为人祷告，神也听。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位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还有呢，圣灵怎么样祷告？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什么那样说？就是因为你我太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太好，感动的圣灵的叹息了。因为你我太不好，你我太差了，太不好了，所以圣灵为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说不出来的叹息就是 unutterable groaning。 你有 groan 过没有？ groan 有没有？说不出来的一种难过，你发出的声音都不能用话语来代表了，就是一种声音的声音，声音的声音 groaning。 但 groaning 有一个也不好的意思，就是发怨言了，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心里很沉重，很沉重，不能再用话语表达，就用那个声音来表达。圣灵，我们的祷告是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个翻译的太好了，哎，真是得到圣灵的帮助了，把这个圣灵的这个感觉负担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所有基督徒的软弱是担在圣灵的身上，是他体会我们、了解我们，所以为我们这样祷告。主为我们祷告有功效，圣灵为我们祷告有功效。为什么圣灵的祷告有功效？保罗怎么解释？那个原因怎么说？因为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下面说他的祷告有功效，因为他了解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所以祷告的很中肯，不讲废话，他一语中的，把我们真正的需要摆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我们自己又为别人祷告，所以呢，我们真正为我们祷告的有几位？真正为我们祷告的有几位？耶稣基督、圣灵，别的基督徒，别的基督徒。所以真正为我们祷告有的三 three parties all praying for us, we also join the party in praying for others。 所以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是参加基督和圣灵和别的信徒的代祷的行列。我再说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是参加了 基督、圣灵和别的基督徒代祷的行列。So we become co-laborers, co-workers with Jesus Christ,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ith other Christians. We have come into the force, we've joined the force. 这是个很崇高的地位，能够做神代祷的同工，做基督代祷的同工，在基督代祷的工作上有份。我们为别人的祷告和别人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我在香港听见一位播道会的Lady Missionary Miss Johnson， 她讲一件事。她的母会是在Chicago area， 离开 Chicago 不远。有一年呢，她的教会有200个人加入教会，一年之中200人。那么这是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但是他教会也很大，他们从来没有试过一年这么多人信主，所以牧师觉得很奇怪，就做一个调查研究。调查做报告的时候，他说他发现这个200人中间除了2个以外，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他信主以前有人为他祷告，除了2个以外，其他的个个都是如此，在他信主以前有人为他祷告。这是一个 tremendous discovery in his report。 我们为别人祷告，对别人的得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代祷是一个 spiritual force， 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提过，在圣经里面有4条线，其中有一条金色的线，就是信心，表达于祷告的信心。信心常常借着祷告表达出来，神听祷告。我所经历过的最强的祷告就是韩国教会的祷告。有一天晚上60万的基督徒通宵祷告， It's unbelievable， 600,000 Christians praying together all night， 我想在历史里面都没有过。 It's history， It's a historical record。有一个韩国的牧师对我说，就是那第二天的早上，这个牧师说 If 600 Christians have united in prayer all night, God is bound to do something。 这个话很对，如果这么多人祷告， God is bound to do something， not only for Korea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那个效果我们现在真能够在韩国看出来，韩国以外的还不晓得。韩国是世界唯一的地方，基督徒增加的速度是人口增加的4倍。The only country, only place in the whole world which this happens. 基督徒增加的速度是人口增加的4倍，别的地方追不上人口增加，而韩国能不但追上，而且增加多4倍。所以他们的祷告没有落空，他们的祷告没有落空。神在这个时候，在末世的时候，在很多的地方工作。我读了一篇文章，是 Herbert King， 是 Trinity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Professor of Missions， 他写一篇报告，他说在过去的2年里头，在巴西每年有2000个新的教会成立。2,000 churches coming into existence every year in Brazil. Unbelievable. 但是是事实，圣灵工作在南美洲，在非洲，在韩国，这是全世界教会增长最快的。有一个 Dr. Barrett 是在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做一个Visiting professor， 他在 Nairobi， 非洲的 Nairobi， 几年的时间，他的唯一的工作就是来研究基督教在非洲的发展的情形。他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曾经在美国的这个基督教协进会的年会里面发表过。It was delivered or repor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报告里说，非洲的基督徒的数目现在是全州人口的25%。到了足后2000年，也就是23年以后，如果照现在的速度增加的话，非洲的基督徒会到全州人口的40%，每2.5个人里面有一个基督徒。So、that's a tremendous ratio. 这是他根据他的研究的事实的观察的结论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所以这是跟这个好多人悲观相反的。Now, there is a pessimistic trend in the minds of many evangelical leaders, many church lead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悲观，人口增加的快，基督徒增加的慢，但是事实上，在有的地区反过来的，基督徒增加的速度大过人口增加的速度。在南美洲，在非洲是如此，在韩国是如此。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祷告是不落空，所以我们做 disciples 应该学会这个代祷的工作。 It'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discipleship. 第四点，教师的样式。耶稣基督是教师，是老师，夫子，用中国古代的称呼。主耶稣这位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他实行他所教导的。主耶稣讲真理，而他自己就是真理。就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神那里去。他讲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标准，他也是真理具体的表现。 H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truth he preaches。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上看见最好的一位老师，是千古良师、万世之师，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最正确。He's the best teacher for all peoples, for all ages. 因为他实行了、表现了、证明了他自己所讲的一切。那么我们呢，也要学基督做老师。我们敢做老师吗？敢不敢？不敢也不行。责任已经加在我们身上，不敢都不行。主耶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提摩太前书4:12，大家都会背。提摩太前书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啊！不要小看你年轻，你们是青年人，青年人就是年轻人。不要叫人 despise your youth， 反而做他们的榜样。这个话如果青年人自己讲呢，好像有点骄傲了哈，但是保罗的口里讲出来，这是保罗老人家对青年人的盼望。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实际的年龄我们不晓得，但是他比提摩太是年长得多，他就这样的鼓励他，虽然你年轻，你还好伤，后生可畏，要做榜样。年轻和榜样好像是相反的两件事，但是可以合在一起。在这五件事上都不得了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就是做老师。做老师有是个权利，又是什么？又是责任。做好老师容易不容易？做好老师
不容易
啊，这是个老师讲的话。 这是个老师讲的话。张太太现在正在走甘楼西，他正在教书，不容易。但是做老师都知道，做老师不容易，做个坏老师很容易，做个好老师不容易，做榜样就是个好老师。有的人呢，他做老师，别人呢希望他不是老师。有的人不是老师，但事实上人家都叫他老师，事实上他是个老师。他做榜样的时候就是老师，不是榜样的时候就不是老师。 We forfeit our position as teachers when we cease to be example for others。 做老师有个责任呢，还有个很可怕的责任，我们看看，不能不看啊。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做老师要受审判，那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欢喜做老师，喜欢教训人，那么雅各说呢，这样的人要小心了、啊、你教训人呢，你自己就有了一个实行的责任，不然的话你讲的话就审判你了。这是让我们战战兢兢的，虽然有这个重大的责任，有这个审判的可能在我们前面，我们还是要担起做老师的责任，因为这是基督的样式，我们还要担起这个责任。有一个传道人对我说，他说我读了这一节以后就不敢讲道，讲道是做老师教导人嘛，教导人呢要受更重的审判啊。他说那怎么办呢，他问我怎么办，他说那么如果我讲的我自己做不到，我要不要讲呢，是不是，他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我所做到的我才讲，我做不到的我就不讲。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能讲的很少了。
我总是跟他们说，我说我就是想给你们用圣经的话，我说我要听，我说了我更要听。
哎，这是一个very good approach。 每次讲你讲给自己听哈，勉励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解答。还有一个解答，那么 I wish I thought of this when I answer this question so I could includeyour point in it in my answer、next time I'll include your answer into it、所以他说那我们传道人怎么办，我们传道人怎么办，若是我们做到了才讲，有多少我们是做到的呢？圣经这么多道理、66卷，每讲一次都是自己做到的，那么如果没有做到不能讲，如果没有做到讲就是假冒为善，那么怎么办，谁敢做传道人，谁敢做传道人。我的回答就是说，如果一个传道人他讲一篇信息，他也许没有做到，但是他在这件事上有个真正追求的态度，他可以讲。 So he can preach the sermoncan pass on the message from all sincerity because he means it. It's hard, isn't it? This is for you and for myself. 这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如果他有一个在这件事情追求的心，他可以有资格讲。如果等到我们都实行了我们才讲的话，那我们能讲的实在很少。比方说爱人的道理，我们你实行了多少，我们在爱上多少亏欠，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讲爱，我们的爱都不够，那么那样的我们就永远听不到有人讲爱了嘛。所以这样我们有个追求的心在里头，在神的面前是诚实的诚恳的，我们可以讲，可以放心讲，所以不要怕，不要怕啊！计划真的很厉害，不要怕，先按照我们的心，按照我们的 sincerity 来审判我们。如果是喜欢做老师啊，喜欢教，有的人是喜欢教训人啊，他很享受教训人啊，他开口就教训人。 开口就教训。那么这样的人呢、啊、哎呀哎呀，我们为他害怕，为他害怕，他这个责任太大太大。好，我们再看第
啊，耶稣从来不教训了。你看这个女的哭啊，跟他擦，把头发跟他擦，他一点没教训。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去。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告诉你，哦，主啊，真是真是。
所以那个爱就是最好的表达哈。
那从来不是什么，可是你看他们要动这个女人，要杀这个动他也是，从来不是这个。
无声无声的教训，没有声音的教训。这个是 voiceless eloquence， 没有声音的，口若悬河而没有声音。第五，被差遣者的样式，在约翰福音里面，单单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他自己被父差遣39次，那么这里有个加课给你们做，你们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找出来，凡是主指着父差遣他这样的经节找出来，39次。那么可见主耶稣啊，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他是个被差遣者。一个被差遣者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这就是 missionary 的意思啊。 missionary 是谁？ missionary is one who has a mission， he is entrusted with a mission， so he is a missionary。 如果我们用香港的话来讲，英文来讲 missionary，A commissioner， 不过在香港不能用这个，香港用 commissioner 不得了，就是这个高有西曼景西都是你的 commissioner， 所以这 commissioner 不能乱讲，是很高的官职的 commissioner 在香港。那我们这个意思是这样，一个 missionary 就是一个 commissioner， one who is commissioned for a certain taskHe has a mission to perform. 基督耶稣有一个使命感，他常常说，常常说，父差我来，父差我来，父差我来。他有个使命感在他的身上。好，我们看这39次里头，我提了5次出来，提了5次，这个 A B C D E 都是这个39次里面。啊，第一。主他是一位，我们把主叫做宣教士好了，是父神差来的宣教士，他有使命感。约翰福音4章34节，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过道以后，门徒到城里买东西吃回来了，买了东西以后对耶稣说请吃，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有食物。他的食物是什么？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提到差我来者。所以主耶稣的食物，换句话说，他的满足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没有吃东西，但他满足了。 He was satisfied without having taken any foodHis satisfaction came from doing the will of God who sent him into this world for a mission. So he fulfilled that mission, and as a result, his heart was satisfied. 我在这里要讲一件这个很感动我的事实。在几年以前呢，这个澳洲的浸信会，澳洲的那个 Wales 那个省那个州的经济会邀请我去这个澳洲几个城市领会，然后呢就跑到这个 New Guinea 新几内亚。这个新几内亚分两部分，东边这部分是属澳洲，西边这部分是属印尼。东边这部分就是 Papua， 就是 Australian New Guinea。要我到那儿去呢，向这个途人讲道，也向这个 missionaries 讲道。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工作完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坐一个小飞机，很小，八个人坐满了，后面六个途人，前面我就坐在驾驶员的旁边。那是我第一次看人开飞机，看得这么清楚。那飞机开的时候呢，原来天气很好，但是忽然的慢慢天气改变，这个黑云四面八方来了，大风起来。那么这个飞机飞得不高啊，因为小，这个不高，在山头上山谷上飞啊，这个天气一变我怕了，很危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司机这个驾驶员讲一句话，就使我更怕。他说什么呢？他说不久以前有一架飞机啊，就这样小飞机啊，撞在山头上，那个驾驶员就死掉了啊。那么他也许他知道我怕。那么他后来说，他说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后来在谈话之中啊，他就讲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他说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他说我要感谢主给我权力，那个为主牺牲我的生命。这个话我听见了，又受感动又惭愧。他所想的是为主牺牲生命，我想的是个人的安全，这个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他是结婚了，是澳洲人，有两个孩子，但是他心里所想的，那如果为主死的话，就是个权利，他要感谢主给他这个权利为主死，就是 a sense of mission， 不得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所以福音传遍世界。我们为这样的人实在非常的感谢主，非常的感谢。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很热心，但是 Chinese churches have not yet produced people like that. Emotional, we are easily worked up. 我们很受感动，也表现很好的热心，中国信徒也很热心很爱主，但是从这个坚强的这方面谈，我们还不够。 Very very few Chinese Christians are willing to go to difficult places. Very few of them. 我们还要跟西方的宣教士来学习。第二，同在感。约翰福音八章十六节二十九节，同在感。我们看这两节圣经，八章十六二十九，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差我来的，又讲到差子，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下面第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主有一个父的同在感，所以他不孤单。但是有一次父没有与他同在，是什么时候？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那个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父神都离弃他，因为人的罪在他的身上。我们 也学主做被差遣者，我们也做 missionary。你两种 missionaries， 一种是现在说的 missionaries as a technical term， 但是还有一种 missionary，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 missionary， 我们都是被差遣的。用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那里说，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 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 so send I you。 约翰福音20章21节。那么我们被差遣就是效法基督被差遣者的样式，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也应该有神的同在感，我们不孤单，不孤单。第三，迫切感，迫切。约翰福音9章4节，这里说我们要乘着有光行走，我们要做那乘着有白天，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9章4，乘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是一个 sense of urgency。 We don't have too much time left. We must hasten to do the will of God who has sent me. 这是一个迫切感， a sense of urgency. 第一个是 sense of mission， 第二是